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在刚刚过完我们农历新年，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希望在今年新的一年里头，真是求你的平安，让整个疫情能够尽早的结束。我们在这里，一起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一起来上主日学，让我们一起来 improve 我们的人际关系。求你在这里，你的圣灵在今天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彼此受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往年要是过年的时候啊，那就是不要开主日学，因为大家都去度假去了。那今天的话，反正还不错，我们还有一个 quorum。大家刚刚先问了一些，有些人后来才上来的。这个新年里头，你们还有小组聚会吗？
没有哎。
哦，没有啊。我们昨天晚上有小组聚会，那也有几个 family， 那最主要的大家都在秀自己做的这些不同的菜。那我是觉得这个教会的那个春节的网上的春节的活动还非常，我觉得是非常 creative 啊，这个能够让他们彼此之间，我一直在想说这种破冰啊，这种现在教会的因为是网络很难破冰，那我看到他们的彼此之间啊，这种还蛮有意思的。有人可以猜灯谜，还有这个到最后给大家祝福呀，所以蛮好的。那个最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是第几个礼拜？今天是
第七个礼拜，
第六吧？
第六啊？
第七个？
第六个礼拜还有两次，这个我正在这个最后今天或明天要做决定，回不回台湾啊？那如果我回台湾的话，那我就看看台湾能不能够上线，但还没做最后决定呢。因为我上次讲过，我父亲这个他现在又住院了，已经连续住了第二次，第二次出血。但是还好，就是他现在能够很快的，这一次到胃镜找到破裂的血管，所以他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治疗。希望就比较没事，但是他都不要我回去，他们都说坐飞机两个礼拜，然后到台湾两个礼拜隔离，还要在一个礼拜的自主管理。那自主管理听说因为台湾现在有医疗，现在医院一些感染，所以管理，那我想我只能最多去一个月，如果三个礼拜不能见他的话，那也是很头痛。对，所以这个 还正在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今天下午会去做 test， 不管如何先把这个做这个 COVID test 先做掉，因为他至少要72小时以内要 report 出来嘛，所以我这个到时候看一看。但是不管在这边或是台湾，我想应该课还是会继续教完，除非到时候真的网络发生问题，那可能在台湾只有尼西米一个人可以跟我上课了。好，今天的话我们我先讲讲上礼拜的题目，是大家还记得我们是讲的浇灌的阶段，我们讲了说每个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鼓励者。那我给大家的这个也不算 homework， 就是说你在这一个礼拜你要记得去 exercise， 要去鼓励别人。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有做到这个，有没有人有鼓励你自己，有没有 consciously 的，就是说平常你不会讲的话，你有没有开始，就是说因为上课你稍微有点应用，有没有人开始鼓励别人？
我鼓励了我先生。
可不可以分享你怎么鼓励他？
因为疫情当中我们都 work from home 嘛，然后发觉他的 桌面永远都是这么乱，这么很不整齐哦。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就是很不开心，然后就是这个礼拜，就是前几天了，看到他稍微有整理了，就给他一点嘉奖，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如果要帮他整理，他反而不高兴，因为他说我整理完之后呢，他就找不到东西了，那最怕我去碰他的。可是我每次看他这边一个指头，然后那个 开会呀、啊，写什么东西，这边一张纸，那边一张纸，哇，真的是很乱，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他自己稍微做了一点整理，我嘉奖他，继续要保持下去。
现在你们看的是我这个画面，如果你我把这变成，如果是让你看我的桌子，可能你跟你真的感觉一样，我也是这边一个纸片，那边一个纸纸片，这个提醒我自己的，就是说桌上也是蛮乱的啊。那这个其实你们有没有，就是说这是你是对你先生，那你们有没有对于孩子房间很乱，你们也不太满意的，会管教孩子的，有没有？有的人要讲话，你们不管你们 mute 你们按一个 space bar， 你们就可以讲话、啊、就不需要一定去用 cursor 去找、啊、所以这个 feature 蛮好的，只要一按这个 space bar， 你就可以讲话。
你知道这个在疫情当中、哦、是很 challenge 的一件事情，真的。以前你说他办公室怎么乱，我也看不到，那是他的办公在办公室，可现在天天都在一起之后啊、哦，是很不容易，很 challenge 的一件事情。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那我们家这个以前也是很一尘不染，然后我跟你们讲过我跟我女儿之间的这个
没有讲过、
我太太是非常爱干净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尘不染，随时你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你来我们家里头无所谓，反正每个家里头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好像一个如果用做房地产的，好像一个 model home 一样。
model home。
对对对，那一开始我们那个，直到我们开始在2004年开始带小组啊，那一带小组以后，我一开始因为我那个是20年以前嘛，我女儿还在小学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多的时候，一次家里聚会哦，有20几个小朋友。所以20几个小朋友呢，就很难维持家里头清清爽爽，总是小孩子跳来跳去啊，一下地毯泼个水啊，有时候把我在德国，人家买带回来一个 Cuckoo Clock 有没有？他们就是拉，就把整个哭，整个就是拉下来了。对，那既然做过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哎，他就慢慢就开始家里头不那么干净也可以了。那讲到我跟我女儿呢，这也是。也算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就是说我跟他的话，我太太跟我都会很看不惯他的房间，你知道，就跟健身房间一样，那衣柜好像永远不够用，所以地上总是有一堆他衣服会堆在那边。那我跟他 share 同一个浴室，那浴室里头好像地上就永远都是他的长头发啊、哦，我就叫他自己来清，又会骂，那就是大家关系就很紧张，有的时候就会为这些事情啊。直到有一次，那个时候。教会每年会请这个讲员， 我因为在 Family Ministry， 所以 Family Ministry 里头呢有这个常常会邀请讲员，我们会请讲员到我们家来，然后第二天去教会上课，然后再走。那有一年来的讲员是这个王琦师母，我不晓得你们很多人听过他没有？
知道。
王琦师母讲的亲子教育讲的很好，对不对？
对。
那他有一天住我们家之后，他就在跟我们分享，他还不是在教会里大堂讲，他是正好在我们家上完课了，回到家里头，大家一杯咖啡，最后大家坐在一起睡觉以前聊天。他就说啊，他说哎，我以前呢、啊，他说我在家里头，我是两个男生，我两个儿子，哎呀，你知道这个男生呢，皮的要死，家里头一天到晚就乱七八糟，他们的房间也是乱七八糟。我每次帮他们清完以后呢，他们就很 innocent 的跟我讲说，妈，你为什么要清我的房间？你清完房间的东西我都找不着了啊。这个跟刚刚那个讲的是有点类似。那结果呢，那我女儿房间也很乱嘛，就她说直到有一天，她说她突然之间想说，哎，对哦，她说我每次要清外头清什么，对他们不是清这个，每次就比如说客厅不干净我要清干净，她说其实都是我自己要的，他们都三个连她先生她都不介意，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介意，然后我每次要为这个事情去 complain。 她说她后来就下了一个决心，她说既然是我一个人要爱这么干净，他说以后我要清就是我的事，我就不麻烦他们了。他说我儿子房间既然他们喜欢那样子，将来由他们太太去管理他们。他说我就进去都不进去，都是他自己的事。他说自从他们这样子做了一点点改变，他说没有其他都没变，就乱的脏的他看不顺眼的地方，他说我自己修，我就心平气和了。结果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后，他说他们家里头欢乐气氛就多了很多。 以前每次这样子骂先生骂孩子，说为这些不干净，他说这些就都没了。就那一次他在讲分享他的，那我就想起我们家。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这样大家在分享，不是听谁能够教导谁，而是如果我一开始记不记得我在一开始讲的准备阶段，我们讲的是一个叫做 self-awareness。 如果你开始自觉说，哎，这种东西你只要开始自觉你愿意做的时候，不会有人说是盯着你做。你们会不会发现夫妻之间当另一方面想要改变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
不容易，对不对？你就是不太想被对方要求着改变。我要改变我自己改变，我不想被你对方要求着改变，更不要你说你用圣经的这些经句来跟我讲说 你这个实在是 不太属灵。当有对方用这种圣经的话语来指责你的时候，你更是心里头想说，哎，圣经是来教导你自己的，不是让你用来指责别人的啊。这个就，所以 我跟我女儿自从我听了她讲以后，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说啊，以后这个浴室啊，她头发掉那么多是我看得不顺眼，那我就自己来清，我就不跟她讲了。然后她的房间呢，她再怎么乱，我说以后她也先生，以后她先生去管理，我就不管了。那自从我做了这两个调整以后，我跟我女儿关系就越来越好，然后她整个高中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青少年的叛逆期。因为很多东西看不顺眼的事情，到最后是我们自己调整我的观念，觉得说我最重要是跟她 keep 很好的一个关系。那我就很多事情以前会盯她的睡觉的那什么，后来 都不管她了。 那你说她后来有没有变坏不好，也没有。所以就是说到最后做一些这小小的调整都是我们自己。所以你如果你还有孩子还在，譬如说还在小学中学，我们都已经是上高中大大，我的女儿已经都毕业了，如果你还有在这种过程里头，我是觉得能够跟孩子把关系保持最重要。很多东西尤其不管是他们大学回来啊或什么，你看不惯他们的事情，你就少管一点。因为你管多了，你看很多孩子待不住，他又回学校去了。他其实回学校并不是，他就是想说他想要这个 freedom， 不想要有人后面再念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做一点调整的时候，跟孩子的关系 会融洽很多。那这里就是提到为什么会提到这里，是因为刚刚提到说你要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对不对？上礼拜我们提的，有弟兄姐妹讲说你已经踹了鼓励先生，这很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有踹的？因为你如果会讲，就表示你是很 purposely 上了这个课，有这个印象想要鼓励人。还有没有人有分享的？好，大家这个就跟我这个实体上课不太一样。如果你们去听我以前实体上课的话，是很多 interaction 的。那在网络里头好像没那么容易。当然也有就是说，因为大家常常同时一起进来的话，也会互相干扰啊。今天的话我先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这样子的一个人际交往过程里头，不光是跟朋友，有时候跟孩子或是跟夫妻之间，有没有会常常会觉得有的时候对方说讲了一句话，然后你说我没有听到，然后两边的意见不一致，对于某件事情常常会争执要认可，对不对？那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有，
常常我太太说她讲了这句话，我说你没有讲，那我说我下次我一定要录起来，我放给你听，证明说你没有讲。那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啊。那这种中间常常就是人跟人之间，今天我们待会讲沟通，是你跟人不管跟人连接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的一种误会。所以今天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放一个很简短的 video 啊，那让大家 focus。 那这个 video 是什么呢？它是有六个人，三个人在传白色的球，另外有三个人在传黑色的球。那这样子的过程里头呢，他会请你去计算一下，让你 focus 计算一下这个传白球的人呢到底传了几次。所以到最后我会问你们这个到底这个球传了几次。那这个 video 我就先放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希望如果你们之后如果没声音或什么，你们要告诉我一下，因为我希望可以放的 放得成功啊。这样大家看得到吗？
可以
看得到。
可以看到画面，画面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可以。
看到 instruction 是不是看到这个？是不是？
有。
看这 instruction。Count how many times the players, wearing white 穿白色的 pass the basketball 啊？那我现在开始 play， 你们就开始 count 啊。然后很简短，这个只有。多钟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好，开始了，大家注意算一下。
很有意思，嗯，
好，我先暂停到这边
啊。
来，他已经给了 answer， 那大家看了几下？不停的，你们按一下 space bar 告诉我。
我只看
数到十三，
十二下。
有人十二下，有十三，还有没有更高的？
十四，
我十四。刚刚标准答案有没有人算到的？
十五，
十五。
啊，羽绒十五。
好，我看十二，我也没看到十五。
啊，没有，那个有看到十五的举手。啊，没有人举手，基本上都没看到，就会差了一两个。
嗯，
那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人看到一个 gorilla？
No。
哦，
看到了。
有
几个人看到的举个手？我刚刚看到这个锦瑶，是不是？David 有举手，还有谁看到
？Gorilla
没
啊？好，张红也看到了，还有没有人看到？所以
我也有看到，
看到了。那其他人你们都没有看到 Gorilla？
No，
都没有啊？
没有看到。
他做了一个动作，
眼睛花了。
好，让我来把这个重复再，我们再回到这个影片里头啊，我们再看一次。
哦，刚才有吗？刚才有。
好，绝大部分的人，我们这里的人都 miss 了这 gorilla， 对不对？
对。
有看到 gorilla， 张红还有这个 David， 你们是以前看过这影片吗？
对，以前看过。
啊，你们以前看过的时候，那时候你们有看到 gorilla 吗？
嗯，
没有。
第一次也是忽略了。
好，第一次也是忽略了。对，这个就证明了说，我们如果你们都是第一次看到的话，在叫你们 focus 在看球的时候，你们根本没有人在注意说你们在一转转，一看这个 gorilla 走到中间还给你们这样捶一下胸，然后再走开，大家都没有人看到。那你想这个影片在跟你在传达什么信息？
很轻，
专注的时候就能看到什么？很专注嘛？
专注在哪一点上面？就
好，它这个就是这个，它叫做一个专注力的练习，也可以这样讲了、啊，就是说当你。跟你讲了一个题目，说叫你 focus 在什么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像我们在计算这个球的时候，那居然这个 gorilla 走过去，你都不会注意到，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就是说，在我们不管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平常跟人在讲话的时候，或是你夫妻相处，或是你跟朋友，很多时候两边大家讲话。就是说一方说有一方说没有， 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对不对？那你们刚刚都是每个人都是看着这个眼都看到了吧，都同样盯着同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完了以后，你看影片里头最重要的一个 gorilla 居然你都看视而不，我们叫视而不见。那连视而不见都可以视而不见的话，那更不要讲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你想说你讲话还没有画面，你想说你一定听得到听不到，你现在敢跟我保证说你一定他没有讲或者他一定讲了吗？这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或是我们 focus 在不同事情，所以可能你太太跟你讲话，你先生跟你讲话，他可能根本没有，他可能你可能根本没听到，也有可能他自己讲完了，也有可能他自己有时候讲出来话，哎，中间夹的那个话他也不自觉，就这两种都有可能。那我们已经连看见的东西你都可能看不到，更不要讲说还有另外一个影片，它这个影片事实上还有后来还有引申的另外一个影片，除了这个 gorilla 以外，它到最后把你后面的整个那个 screen 颜色从橘红色变成黄色，那大家都在算那个球，所以后面怎么变也没有人 pay attention， 所以它有好几种。还有人说它里头这个球员，他到最后黑色的那三个球员有一个人走掉了，只剩两个人，也没有人注意。所以当我们一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很多其他细节我们都不注意。所以这里在提醒大家，给别人 benefit of the doubt， 当人家不跟你意见不同不同意的时候，或是你沟通方面两边产生问题的时候，两边各执一词的时候，有的时候为这种事情别觉得被冤枉，觉得非常生气，觉得人家是无理取闹啊！我们常常甚至会觉得我们配偶是跟我们无理取闹，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我就好像多了一点同理心，有没有？你如果看了这个影片，如果你说你看不到 gorilla， 那你看到没有，我们 全部的这些同学里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以前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看不到 gorilla，因为我的 focus 就是在计算这个球的 count，所以大家这个我们既然是人际关系，我们人际关系常常 break， 常常跟人家关系不好的时候，常常都是因为对方讲一句话伤了我，或是对方某一个我听来从第三者听到的事情，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够朋友，对不对？这种事情你就 relationship 常常容易 break。 那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以前认为说他一定是无理取闹的，我现在就不敢这么讲，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我很多无理取闹的。那如果他看过影片他就这样，所以这个影片不是给人家看，是给我们自己看的。我们每个人看完以后希望提醒我们自己，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你在人际关系里头很多时候不要就断了，因为很多误会啊，人分析的很多误会都是在这种沟通中间产生的。我上堂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在家庭事工跟黄牧师communication， 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没有听到过。
没提到过。我们家庭事工在就是说有在发展一些像 A Day to Remember， 有没有人在我们当地叫当地我们本地 local， 有没有人参加过？
我有参加耀中，我有
耀中参加过。好，那其他人在各地的还没有参加过。那牵手情深是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对夫妻关系，我们有三天的叫做恩爱夫妻。但到恩爱夫妻营的话，就是你要把孩子都放开，你真的要到外头去一个旅馆一天两夜，然后夫妻之间的一些沟通。那很多人因为有孩子什么就很难，那我们就办了一个 A Day to Remember 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有 children program， 让可以夫妻可以一天有个第一次，我们开的课程叫做立约，事实上是你们夫妻关系立约，最后刘牧师会帮你们重新像证婚一样。那我们有在这种发展这样子的 A Day to Remember 的 program， 那因为我是 Family Ministry， 所以我当然参与在这个。那后来我们就发展第二个版本，第一个是重新立约，第二个就是沟通。那我们在去年已经发展出这课程，也教过一次，今年应该会开这个课啊。今年我们会开两次，三月份开的是重新立约， 网络的，这次是网络课的，欢迎大家报名。然后到了可能七八月的时候，他们会再办一次这个第二门的这个沟通有关的。那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筹备的时候，黄牧师就把我们四对 couple， 他就送了这个 email 过来，然后说，哎，哪天哪天，希望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来参加，这是我们的筹备会开始。那然后呢，有一天在教会里头，我就碰到另外一个同工说，哎，我们明天要这个开会了，为什么你们都就是说名单里头没有你们，你们 couple 怎么没有参加呢？那我们说，哎，我不知道啊，我说是不是他这个觉得把我们就不需要参加了？那我太太就想说，嗯，那如果都不要我们，既然没有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不用参加了，对不对？那心里头也有点不舒服，可是想说，哎，那因为有那么多同工嘛，那有时就剩那几对，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不参加。可是我太太在过去几年，她学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她开始学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件事情她如果有什么事情不舒服的，她一定会讲出来。然后因为她以前很多时候跟我生气吵架的时候，她常常是不讲的，就是说她常常觉得给我一个眼神我就应该知道家里头事情这么多。她常常说家里头这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给你一个眼神你就该知道要做。那我每次都求他说，你可不可以讲出来，你得讲出来我就愿意做啊。那他后来最近开始学习，就是说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所以他说，哎，这个跟牧师，他我打个电话去问牧师，结果他就打了一个电话跟牧师去讲说，哎，牧师，听说你们明天要筹备会了，我们没有被邀请。那牧师就说，啊，你们怎么没有被邀请？他说我送了邀请函，结果你们都不回我，我以为你们不要参加啊。那我就赶快去找我的 email，因为我是常常 email 会漏掉的，我常常会 email， 你没有寄 email 给我，常常因为我做房地产，有时候一天来的 email 一大堆，我常常中间会漏掉。哎，结果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哎，牧师没有寄给我啊。结果好歹不歹，牧师那时候在一个名单里头，他寄的里头就寄给我了，但是没有 include 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是 follow 得很勤的，结果他只 include 给我。结果我那个时候呢，我一看那个 email。我连读都还没有读，就是我根本没打开。所以你看这个误会如果我 take 了，我们如果不继续沟通的话，那误会就产生了，我们就没有参加筹备，以后往下面的发展我们就没有参与。那这种过程里头就是一个 email 我没有打开，他没有送给我太太，以前是两边都送，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事情，等到一讲开了两边都很 relax， 然后我们就继续参与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个一生里头，你自己想想看，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的产生，而造成的。那我们常常都希望，就是说如果是因为我们造成的，我们多希望人家可以原谅我们，对不对？那我就过来想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一个人发生更关系，常常觉得因为我们受到伤害。那我就想说，你希望被人家饶恕，人家如果你不小心讲错话，希望人家不要介意。那我就跟你讲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break 开，常常就是因为几句话伤到你，一次或是几次伤到你。那其实一个 relationship 的培养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一个关系曾经很好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是你愿意 放下那一份心，可以接纳对方的话，很多事情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只是在提醒大家，从刚刚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影片，我特别提醒大家，彼此之间都可能会有误会，你亲眼看到的事情都不见得是真的。所以我不晓得在你们有没有人在想到类似的例子，在这种沟通里头，你们有没有人有可以分享的？有没有 remind 你 something？ 好，这个因为是还是一个网络的话，没有在现场的话那么直接了当。雨荣有没有？我先问我自己小子。
对，你说你刚才讲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中的 confirmation 哈，就是别人说话的 information， 你 get 了，如果你 get hurt 了，你觉得那个好像不太那个什么，你要讲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是在工作当中的，那就是一个当时是呢，我是在那个 mother baby unit， 我们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呢，产妇要回到我们 unit 要 breastfeeding 嘛。 就一个 pump， 就是 breastfeeding 那个 pump 要给 mother， 然后还有一个 pump， 我们指的就是 IV pump， 就是那个架子，就是架 IV 的那个架子哈。那我当时候就给我的一个那个 charge nurse 就一个误会哈，然后他当时候就说，我就在找，当时那个病人来了就没有那个 pump， 其实我是在找那个 IV pump， 然后呢我就问他呢有没有 pump 给我，你给我找一下，那他以为我是找 breast pump。然后呢他就在那他就给我找，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搞得我就非常的忙，我也就很 frustrated， 我说这个病人这么忙，你需要这个 pump， 你要帮我找啊，你不帮我找，我就没法做这个事情这个工作。结果后来他就很不高兴哈，他很不高兴，我也搞得很 frustrated。 那后来呢我就找他 confirm， 我说这个很 true 啊，我要的是这个东西，你还在，他还就说批评我还埋怨什么的，我说搞得我也 frustrated， 我说我指的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帮我找，是那个东西，他说哦你指的是这个 pump 啊，哦那那那那那那，就给他 confirm 了。我觉得哎呦这个解释一下两个人都释怀了，并不是说彼此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搭配啊什么的一个误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相同相异的，有的时候不经意的这种真的是很那个，就 confirmation， 这个直觉告诉你的一种啊，你就 confirm 一下，我问对方怎么是怎么回事。刚才美容那个例子就是很好，
对，所以就是谢谢雨荣的分享。这个就是说以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现在开始的啊，这我们大家既然在上这个 communication、人际关系的课，我们既然要想跟人家维持好的关系，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种很简单的一个 confirmation 多重要，就是说你心里头不舒服，我是特别还会提醒姐妹们，就是说姐妹们比我们男生更 sensitive 一点，男生有的时候脑筋蛮大条的，所以男生就动物形容是牛嘛，对不对？可是姐妹们是蝴蝶，就是说你们比较 sensitive 一点，所以你们特别要当你们不舒服的时候感觉到的时候，你们要学习去讲出来啊。当然讲出来的时候的差别就是在你的语调，你的肢体 language， 常常不是你讲的话，对不对？这我们大家会再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现在开始 share 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想看该怎么样放好。你们看到是两个画面还是一个画面？
一个，
就是人际关系的成长，对不对？
对，
是的。
好，那就好，那就是对的了。有的时候是两个。好，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人际关系成长以前，我要把上礼拜我们其实还看看啊，上礼拜我们讲到仆人的领导者。就说要把领导的时候呢，是把他人放在自己以前啊。我这边说拥有服务的自信，主动服务他人，然后你不会说人有什么高低这个的区别，然后是出于自爱的服侍。那上礼拜没有讲完的是两个，一个是如何成为一个连结者，连结就是在人际关系你要有更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跟人家 connect 啊。那有没有人对于 connect 有问题，有这个不容易跟人 connect 的？有没有人？
有啊，我。
为什么你觉得不容易跟人家 connect？ 如果你在一个好几个人都是陌生人的环境里头，为什么不太容易跟人 connect？
不知道怎么开始了。
不知道怎么开始。还有呢，有没有人不同的？
可能不是这么容易。
你说什么？没听清。
找就是找交集嘛，可能。
要找交集。好，那有没有人这个就是说，平常你们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场合，譬如说开个家长会，或是公司里头一个 party， 各个来的很多都不同人，你们怎么跟人家连接？有没有人可以就是说跟大家提一下，很简单，你怎么跟人家连接？建议给大家。 当然我这边已经放出来一点了，我说焦点是在别人，不是在你自己。你想看你怎么跟人家连接。
嗯，最开始是用笑容吧。
啊，
有些是用笑容，
用笑容 ，OK， 笑容，这是最容易跟人家，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的 body language， 对不对？
嗯，对，
你还没讲话，人家已经对你的 body language 已经有好感。还有呢？
上次老师有讲过，就是多问对方问题。
好，问对方的问题，然后希望是对方有兴趣的问题。还有呢？那要跟人家 connect 的时候，这个里头，是只有弟兄喜欢看 sports， 还是说姐妹们你们也会看一些 sports？
很少看，
很少看，对不对？那你知道，如果你在公司里头，老美们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谈的就是什么
？Football。
看什么 season？ 有 baseball， 有 football。现在是什么 season？ 现在
篮球
啊，耀宗在开车还可以讲话。现在是篮球的季节。那这个礼拜是什么？篮球是一个 season， 这个礼拜是什么？
澳网球。Australian Open。
Australia Open， 对对对。我以前网球打很多，一直都有 follow， 结果最近一两年比较没在 follow， 结果现在都是我女儿来通知我，她这个，然后她来通知我说，哎，已经打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在这里头就是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会说，哎，这东西我没有兴趣，我不看，可是你会发现如果是在你公司同事的场合，大家一开始谈的一个话题，常常一个 struck 一个 conversation， 常常是从 sports 开始。不管是哪一种 sports， 常常这是 season 里头一个 season 也有不同的 team。 你知道刘牧师也看这些 sports， 可是你现在看这些 sports 不是要你说真的花两三个小时，如果你真的没兴趣，而是说你要 keep up to date， 哎，今年现在是什么比赛，哪几队比较好，像篮球队我们现在在我在加州，我们 Golden State Warrior 现在排名第几啊，在这个 season 打到现在你们知道他排第几？对，你看
第八、
啊，耀宗在 follow 排第八，这个就是说你现在有 YouTube， 你可以一场比赛你也不要全部看完，你可以看个十分钟它的最精华，然后你甚至不看，你把它大致的排名啊这些顺序啊，你大致知道一下这些东西，收集的不是说我多有趣，而是说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跟人家 struck 一个 conversation，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一开场白，老美跟你看他们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你想去加入，他们都在谈 sports， 你就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你完全没有这方面 knowledge， 对不对？那当然是反过来讲说，姐妹们很多会做菜的，对不对？你们几个姐妹在一起，或者你们因为你们谈做菜谈得好高兴，另外一个人如果他完全不做菜，他想要加入这个话题也不容易。所以就是话题有很多种，我们要尽量广一点，给自己的机会，就是说，哎。这个真正在不同的场合你怎么样可以连接的这个 starting point 你们有啊？就这里讲说连接的时候呢，你如果都在讲你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讲过说最不容易跟人家连接的，因为连接的时候呢，我叫你停止关注自己，要你去关注你周围的人，你越是能够从他的谈话中间发觉他的兴趣是什么，然后那种 bring up 的话题，哎，常常就彼此之间可以聊得很好，对不对？我跟上次我也举过例子，对。很多时候呢，更是重要的是说，要我们能够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观点看事情，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能看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hard to 看 from other person's perspective。因为很容易是我们只有一个眼睛嘛，是看我们的这个方向。
对，
所以我们的视角方向也是自己的。
对，所以这个是 nothing wrong with it，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很习惯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对，但是在一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的人呢，很重要在提醒我们的，要我们从他人的角度看事情。如果你说我根本不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我自己过得自由自在，我的生活就很好，哎，其实你，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周围总是要接触人，在一个小组会里头，有没有每个人会不会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在发表，当然很多是圣经嘛，大家会用引用圣经的观点，可是也会你会发现某些人就是说很坚持他用圣经的某一个句子来诠释这个事情，那有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弟兄可能不同意，但是不管用是不是用圣经，可是我想在一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如果某一个人他时时随时都是把他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大家都不太乐意，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堂课我讲过说最不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
我
对，当你一开始说我的观点是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很 turn off 人的，很 turn off 人的。所以你这个既然你现在了解，你下次跟人家 conversation 的时候你注意听听看。我跟大家讲过，我应该跟你们讲过吧，我有时候不小心，因为我跟我太小，我是想说我的小组怎么样，我太太很不高兴的，我太太说这不是你的小组，这是我们的小组，这是我们弟兄一起的小组，你可不可以加上一个门字，不是你的小组。那这个是我的，有时候我说太太你不要抓我这些口误嘛，我说我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可是他说你确定不是这个意思吗？那我就仔细想一想，有时候我是不是当小组长待太久，我说这是我的小组，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那要做我的区啊，这是我的区下的小组，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从他人的观点去看事情啊。然后呢下面一句话更重要，我们要相信他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是好的事情我们常常相信，可是当我们发现被 offended 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觉得对方出发点是好的，对不对？你先生或是你太太在旁边在盯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如果你被你先生或是被你太太盯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倪西米不用回答，倪西米还没有太太行，还有
肯定是好的，
都是为了对对方好，肯定有，都是为对方好，就是方法的问题。
好，我是你们都同意是为对方好，可是我不一定接受，对不对？
对，不接受，觉得很刺耳。
有可以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吗？讲出来无伤大雅的例子没有关系。
他说。他不过他也是比较好，他是我有时候会把头发就是放在一起团，洗澡的时候团在一起，然后放在那个洗手间的墙壁上，然后他每次看到他就说哇你为什么弄得这么脏那么恶心，我说因为我忘记了，然后他就会说的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想让你把这个头发放到垃圾桶里面去就好了，可是我听到的话我会觉得你好嫌弃我
啊，这个是一个很 common 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洗澡、每个人洗澡的时候你只要洗头一定有头发，所以头发的话你不可能在洗的时候就说丢到纸篓嘛，因为浴缸里头没有纸篓，所以显然你不管是谁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会放到一边，然后玩的时候呢、再放到纸篓，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每个人有没有都有忘记的时候，
是会忘记，
对，但如果你每次都忘记那就不是理由了啊。
对，
但是你偶尔会忘记一两次，如果你的配偶就开始盯着你，那你就会很冤枉，就说我偶尔一两次我又不是每次都如此，对不对？ 那我就会，我如果发生在我这边我就会说太你为什么去检查，我因为跟他两个是用不同的浴室，我们家有好几个房间，现在因为女儿都不在了，我们家两个人 四个房间，四个浴室，所以我就会讲说，你为什么去检查我的浴室？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检查我的？你管你自己的浴室就好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来盯我啊？我是讲的，他说家里头不管是还有你的我的这样分别吗？他说这是我们的家呀。他说每个房间你为什么不保持的干干净净的啊？那他说我也不是来检查你，我只是随便看到的啊。那不管如何，他就是看到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看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说，我不敢讲了，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可是我们尽量在每个时候相信他人出发点是好，你就会很多时候，你当你有这个相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介意，不会介意他，你的火气、你的声调就不会变啊。
哎，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一下问题哈？
可以。
因为从圣经的观点讲，人都是自私的哈，所以相信他人出发点，我想是对。对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并不是那反映出事实、啊、像 我最近在读创世纪，像那个拉班和那个雅各之间的交易，那拉班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出发，所以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好的，他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他自己。那所以在人际关系中，那我当然了解你为什么 这么讲，但是我们怎么去就是 bridge 这样子的鸿沟，有时候对方的出发点不一定真的是很好的。
大部分的时候是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当然也不会排除有些。
不过当然要看人，对不对？看有些人的话，像夫妻之间的话，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可以是 assume 是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对于好的出发点我们是没问题的，肯定能做到哦。就是对于这种自私的这种人，那种出发点真的不是很好的，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是我觉得非常困扰的一点。也是
好，
约瑟不是有一句话，
尤其在人际关系中哈，
约瑟
通常是那个你西米 go ahead
Sorry， 我说约瑟说，他跟他们哥哥们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神是要怎样？神是要帮助我吗？这个观点呢？我开玩笑。
是啊，是从神的观点中，人的出发点好坏都对我们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是说，因为 Billy 是教人际关系的课，那我就不晓得，因为通常这是冲突的。关键所在，有时候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圣经上也举了很多，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好像人的本身里头，好像是我们人的原罪，好像自私是我们，就是说，不要，我就不喜欢用自私这个字，就是说，总是把自己放在别人之前，先看自己的事情，before我们去照顾他人，这个好像我们人的，我不喜欢用所谓叫劣根。这样讲，而是说我们人本性就是如此，对不对？你要说 something wrong， 可能也不见得说是，只要那种大是大非，其实每个人就是说总是喜欢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再去照顾别人，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这里在讲说相信他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呢，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相信人家，就是说。被冤枉被恶意，就是说你总觉得人家的出发点不是好的，就是说如果你看的事情的角度永远都是看到负面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很难很难去跟人家有一个很开始去 build 一个 trust， 对不对？我们刚讲人际关系里头到了第三步的时候，有共同经历完了，就是要彼此产生这个信任，你很难去信任人家，因为你不觉得他出发点好。如果你有这样怀疑的时候，你不会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那这里的话，我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我也同意刚刚这样讲的说，有的人可能他出发点，因为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对他有利，不见得对我有利，所以你，但他是不是恶意，这个是我们另当别论。譬如说公司里头很多人在一个 meeting 里头，他为了表现出他的这个，他有时候会 put you down， 他会打压你的这个提出来的话，讲出他自己的观点，你会觉得说哇，何必呢？大家是同事，你何必把我 put down 来踩着我前进，对不对？那这种的时候就是说， 他的出发点是好意还是坏意。刚刚尼西米提的是说，就算他是坏意啊，自私，他用举约瑟的哥哥的例子，可是十五年以后回头来一看，他说原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好意，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了。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没有到那个程度，说我们敢说哇，人家把我下到监狱里头，我还讲说哇，他真的冤枉我，做了这些误判，然后都还是这些好意，我们可能没有到那种水准。可是这里我们希望是在你日常生活里头啊，你的朋友，你的最亲的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就是说大家能够彼此用这种正面的观点。这里说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呢就是下面讲的，当他人感觉到被尊重的时候呢，你会连结就开始，当你相信人家是好意的时候，你的脸色，你知道吗，这个好意，当你觉得人家是好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的脸色就不会变。因为当你觉得人家是恶意的时候，你就算不讲话，你的脸色，你的态度，你的 body language， 人家都会感觉得到的。我这里在说相信他人出发点是好的，其实不是在叫你真正相信，而是你自己的心态里头，你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更容易跟人家连接。因为我这个观点的目的是要跟人家连接，你如果相信人家是恶意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跟他连接，对不对？
对对，我就是想，如果这个人的一个人的出发点你早就知道的话，那你肯定不会发展这个关系。关键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判断，有这个前知，这个一般是很不会那个什么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免那个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就从自己开始，然后就是把那个出发点就是 set it right。事实上我们肯定有些牺牲，可是神已经是就是要我们背起那个十字架，然后就是可能会有牺牲，可是但是这会 set up 那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好的开始。所以从这个观点，我想我真的很同意 Billy 讲的。
好，那我更进一步，我希望就是说当你把这个观点里头，你把这个牺牲两个字去掉，当你不觉得是牺牲的时候，那你更能够时时都做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人际关系里头，夫妻关系，我常常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劝大家，就是说很多事情不要忍着，不要忍，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不要一直忍耐，因为很多时候忍到最后，我怕你那个爆发出来的杀伤力比你平常日常生活看到什么事情就讲出来。但是你知道讲出来 again 又是同样的话，你的态度，你的 body language 让对方受不了。但是如果你光是语气平和，然后你的态度又很好，意见不同意可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但是我也在学习，知道吗？我太太都在学习彼此之间怎么样能够，我不敢讲和颜悦色，我至少我声调不提高。你看我这个声调啊，做广播节目跟教课都很好，你知道吗？因为声音比较洪亮。但是我在人际关系里头跟我太太相处的时候，这是缺点，你知不知道？因为我讲话声音就，他就说你讲话声音怎么那么大，他觉得我在对他有不礼貌的这种方式。我就常常想说我真的没有提高我的声量，他说你声音那么大，你还不还在对我这个，所以你可以想到吗？我这个做广播节目做这种教课是 perfect 的声音，可是在我一般日常生活里头不见得是好事。但是我没办法要求人家希望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现在讲说我们整个人际关系的我们所有的课里头都不是教别人，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啊。刚刚讲的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人家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很难做到。我自己跟你讲，我很多时候我也做不到，如果我都做到我就更不会生我太太气了。我会生她气就是我觉得她有时候对我讲话可能是有意来针对我，对不对？那他可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觉得说他没有那个意思？我就跟你讲，我很多时候做不到。我如果做得到的话，那我就不用来教这课了啊。好，
可以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相信别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分享这个。 吗？啊，一个很那个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那像孩子，我们孩子在学开车的时候呢，那作为父母肯定都是很揪心的呀，觉得总是不放心啊。那我就是给孩子的沟通呢，那每次孩子要开车，那我们坐到车上，当然我也是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我学会就是来 trust 就相信任他鼓励他的时候，我话语我会把我的担忧会压下来，我会藏住我的担忧，我会相信任他，我会先鼓励他，我妈妈知道你开车比妈妈还谨慎小心，妈妈相信每次出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这样子，你一定会开得很稳很稳当很安全这样给他是不是一个打开他的心门，他也就很接受了这个信任，他是不是就也很放松一点去上开车上路这是我学到的。我就觉得是再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相信别人出发点是好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不是说一定要说什么事情，而是陈述一个事实。当我们陈述一个事实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到对方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慢慢就学会把自己的这个事实先摆开，我先想到 awareness， 就是说，哎，对方听了这个对话，对方听了会受到鼓励呢，还是受到 happy put down？ 所以我就会在我先生跟前，我先生是个很理智的，他就会讲，哎呀，你开车你小心啊，你路上怎么办？你会是出事的，他就会联想负面的一大篇。那我会给女儿讲，我说爸爸的意思是好的，他就是出发点是让你小心，让你那个开车就是那个小心，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给女儿会这样讲，但是我自己给他就会给他充足的信任，让他很 relax 的去开车。我觉得这是就是一连串的人际关系，就是一连串的，从信任，从那个从考虑对方的感受到那个出发点，这个东西好多都连起来的。谢谢 Billy。
好，谢谢雨荣的分享，这个是。只要家里有孩子的，在大家成长的过程里头，到了初中、高中开始学开车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自己带他开车，因为这个会把关系会 break 的。你就是我们常常讲易子而教，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法你就是找个开车的教练，让他。那当然以后你会大家过程里头，如果开车你要有半年的时间要坐在他旁边，对不对？那我喝口水。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就是雨荣讲的，都希望鼓励，不希望旁边有人让你一直在挑他的时候他觉得你不信任他。开的技术也可能真的没有你那么好，就是说他可能转弯的时候他根本不踩刹车，他就哎就转过去了，你都看不惯。但是就说真的要压下自己的这种习惯，如果你可以和颜悦色的讲，或者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就眼睛闭着，因为你如果真的不放心，你干脆就不要坐他的车，因为坐了他的车一直念把关系吵开了，这不是你想要的，对不对？好，这里讲的说挑战越艰难所产生的连结越大，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就常常讲，你如果是在一个一起参加一个同一个事工，参加一个服事，有的时候也许很多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顺利，可是这如果大家在一起好像是共患难过啊，我们说共患难过的时候，大家回头来一想说，哇，那真是一段我们彼此之间美好的时光。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挑战越艰难的时候呢，产生的连结会越大。好，那这个其实还在讲上个礼拜的啊，那常这个已经在上一次，我这只是在重新提醒大家，语言连结你常常被问的三个问题，你关心我吗？我上次有看过，你可以帮助我吗？第三个就是我可以信任你吗？这个是你在跟人家要 connect 的时候，他也许都没讲出来，他心里头就在问这三个问题。特别是第一个，你关心我吗？如果你不是以关心的角度啊，那很多时候会有反效果。所以我们讲这个在沟通的时候啊，是见识讲连结了，所以在这里讲说你关心我吗？你自己扪心问，如果你旁边你当有个人来开始你感觉到他的关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愿意比较愿意 open up 你自己？所以这三个就是常常被问的问题。那在这里呢，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沟通者，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已经是强调过好多次了，沟通的三个重要的成分就是你的言语、你的语气还有你的肢体的语言。那我这边写说我都用对方来讲， 我说言语是你听到对方跟你讲的内容啊，只占 7%。 那语气呢，是你对方所感受到的，我都不是用你的角度来看，我只是对方占了 38%。 然后你的肢体语言，对方能够看到的居然占了 55%。 所以你看到没有，从你的语气跟你的肢体语言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已经占到你 communication 的 93%。 最后你真正讲出来的那个话，他听到没听到还是蛮其次的。而且很多时候在家里头，他根本一句话都不要讲，你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了，你的反应都已经出来了。说明他这次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所有的反应出来了，因为过去他只要有那种肢体动作，你就已经晓得他要什么，所以你的可能你的心里头已经就触发你的心里头很固定的一个反应的模式。那这种事情在每个家庭都是屡试不爽。那怎么样要突破这个？所以这里讲说，在一个沟通的时候呢，对于谈话的对象，你要真诚的关怀。这里讲为什么要叫真诚的关怀啊？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日行一善，大家都听过吗？对不对？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我们最好要能够日行一善啊。那基督徒有没有要日行一善？很多人在就说，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也是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去关怀别人啊。那我就是在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用日行一善把它当做一个找到机会能够去行的，那很好。可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目标，说哎，这我立下这个志愿，我每天要做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在教会里头碰到，就是说你想去帮忙别人，或者人家想来帮忙你，其实你还不太想被帮忙，可是人家就硬是要帮你，有没有这种？你们有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对于很怕的就是说，你想要做这种关怀人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我跟你讲，就是说你要比较要有敏锐的心，你不是去为了关怀而关怀。你不要关怀完你打个勾，我关怀过你了。然后呢，他们就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在马路的这一边，结果呢他就想说啊，我要日行一善，太太你要过马路，我扶你过去。那老太太说，我不要过去。然后说啊，就把他就扶过去了，扶过去了，打个勾，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呢老太太要自己再走回来。
对
啊，所以就说这次我们把这个日行一善，就说我不是讲说不好，而是说你要去行的时候，你要比较敏锐一点，到底这个事情人家需要。你不要是从我完全从我们自己说好事的立场，就是所以我讲的这几个礼拜，我们教会正在送这个 full box 给这些需要的人，对不对？那我第一个礼拜送了20箱，第二个礼拜因为我有小组一个姐妹帮助，我们两次我们送了100箱，我想破了一个记录。那昨天我一个人去，因为他上班去了，那我就送了40箱。那送给人家的时候，我也是很警觉的。有的我送过去之后，人家有人不要，对不对？人家有的人他可能担心，那真的不要的那些担心，我就会说，哎，那我下礼拜我就不送他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我好心，我硬要送给你，对不对？你们都是需要的人，我就送给你。可是人家如果说不希望接受这个东西，他就不要，那你就也不要受伤，你就说哎 ，OK， 我转送给更需要的人。那这种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只要你的方式是真诚的，是关怀的 ，That's good。但我只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不要过头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不晓得讲到这里的话，有没有人就说你们有没有人最近有什么碰到沟通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有没有一些例子想要问的或者可以举出来的啊？不用，如果有的话不用指名道姓，不用讲谁啊，都不用，就说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一个发现沟通有点困难，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给我们大家的？
一些问题 Billy 想问你，这个就是关你说用common topic， 好像我们有的人喜欢 talk about politics，但是我知道 politics 呢是 very divisive， 但是他们很关心的，好像特别我太太对香港的政治很关心，因为她是香港人嘛。 所以但是我 find out every time you touch 有的 touch subject 呢非常 dangerous， 好像是 mine 一样的，上下来会爆的， you know， 因为这些对人人的感情是非常不同的。And then you talk about look at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s perspective， 好像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在美国那个 movement， 因为黑人的 experience 和我们的 experience 不同，所以很难 understand 人家的 you know perspective。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一年都发现很多这些 topic 呢非常sensitive， you know， very divisive， 所以就破坏很多和人同人的那个 relationship。 所以现在我就很少，好像你说 talk about sports 啊那些都 OK， 没有那么敏感，那些 talk about politics 啊选举啊，哇 very divisive， very divisive， 所以我觉得很多伤害在这个方面里面。
谢谢耀宗的分享，确实是今年是蛮 difficult 的一年。那不管是香港的，事实上台湾的选举到美国的选举，这个政治立场的不同，到中间你讲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些 riot， 到就是说各式各样的这种，到最近这个总统的 impeachment， 你可以看到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这不单只是 break 说我们朋友的关系，最近这个包括很多人家庭里头夫妻跟孩子的关系，夫妻跟夫妻之间立场不同的时候，这是特别的尖锐。有的人婚姻 break 的，有的跟孩子关系，孩子关系 break 的，我们看到了不少。还有的人因为教会牧师讲一句话，他就换教会的，有没有？
有，
很好的祷告同工，他们本来大家没谈到 politics， 没有谈到政治立场，以前我们很和谐的。当他一开始谈到这些祷告的事件不是他想要的时候，他就是说，那他就换了教会。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些很 sensitive 的话题，造成了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这种 break。 所以我也跟你一样，我比较 intention 里头就是说我不会跟人在人之间我去主动谈这个话题，除非你知道他跟你的背景 background 想法都比较类似的。如果找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你要去沟通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还不太有这个智慧。我讲的智慧不是说单方向的，因为这需要双方向的，一个沟通是双方向，一方面如果非常激动无法跟你在这方面，那你就不如就把这个话题就换掉，因为你不希望看到为这个话题break relationship，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我看到我们周围朋友有一些跟孩子关系非常非常这个 suffer 的，我也看到不少。对，我感谢主，我跟我们女儿的关系很多很多观念我们也不一样，但是我发现她就是说她会听我们讲我们的观念，那因为她在听我们的观念的时候，我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下来听她讲，就是说从她的朋友中间她听到的这些观念。那这个我想就说这是感谢主，这是几年以前他去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有3-4个月的空档，他就决定说去做一个中长宣，不是长宣也不是短宣，是中长。所以他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去了第一个站，他去了这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然后接下来呢他又去住到以色列里头跟犹太人的基督徒去相处，接下来最后一个月呢他跟巴勒斯坦这边的基督徒相处。所以他看了三方面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他也看到每次从巴勒斯坦那边要进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全部搜身那个多严，然后他们因为是外国护照就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是巴勒斯坦的难民那简直是被搜身。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回来他也有蛮多的感想，就是说他觉得打开他的眼界，他就很多事情他就不再从 one perspective 去看事情。那这里的话就是说耀宗讲的政治是非常 sensitive 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keep to yourself， 不用为了政治来把我们的关系 break 开，那因为还有太多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啊。好，那我们讲这里讲专注在谈话的对象，刚刚讲谈话的眼神还有这个温暖的笑容，这些强调的在一个沟通者里面都是你的怎么样，都是你的 body language 啊，所以这个远比你讲话更重要。这样子才把两个在上一堂的课讲完，所以这堂课其实你说这堂课我是什么？这堂是人际关系的成长。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你看我怎么带大家过啊？我用了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客人内容有关。那人际关系的成长我这边怎么写的，你大家看一下啊。我说当我们经过了准备撒种浇灌各种人际关系的阶段，终于你到了是你人际关系成长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成长阶段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过，你在浇灌的阶段你要鼓励别人，你要去跟人连接，你要成一个仆人的领导者，同时呢你要会沟通。那在成长阶段你需要做什么？成长的阶段当我们彼此共同经历，发展出相当程度的信任感还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进入更深一层的这种沟通分享，比较内心深一个层次不为人知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你发现你跟人的沟通都只是问他好不好啊，问他家里头这些事情怎么样，都是很平，就是说问很多，我们开始一定是以这样开始的，因为你跟他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到那种 level 嘛，所以问这一层的关系是比较表面，比较我不能用肤浅两个字，而是说用比较表面的这种彼此不容易受伤的。但是你关系很够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上课当我们讨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我们谈的这个内容会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深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彼此在上课已经，这是我们第六堂课了，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有一个 trust， 有个信任感在，我们不会到外头随便去分享。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就比较能够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走到下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开始要培养的是我们正直的品格，建立长久信赖的关系。所以这里讲的是你如何去成为一个别人值得信赖你的人。如果你是人家说，哎，一想到你他就说 You are somebody he can trust， You are somebody 他能够信任的人，那你跟他的关系一定到下一个阶段。好，我这里怎么写，我说信赖感是当我们真诚的对待人，人们是怎么样观其言察其行，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很真实的关怀，然后不是一天慢慢累积出来的一种信任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谁会信赖我们？我们先讲讲看，我问大家谁会信赖我们，你们觉得谁最容易信赖我们？
孩子
啊，很好，我们的孩子。再来呢还有谁？
父母。
再过来呢？哎，
高组长
怎么还没讲话就先叹一口气？
本来应该是对方嘛，但是
配偶是不是你讲的？
但是
好，应该是配偶。你看看我们刚才讲了半天，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人，第一个我们想的是孩子，第二个想的是父母。小组长这个很排得蛮前面。一般药中也算是曲目吧，他更有值得信赖。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讲的刚刚叹一口气的，其实讲说其实是我的配偶。对，但是如果但是所以常常受到伤害最多的也是配偶，对不对？
对
呀、yeah, 那你看再下来的才是我们所谓的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这好像是有一个 sequence，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当我们长大我们就好像是他的天，对不对？他从小就是他觉得父母亲每句话，就算所以我们才讲说跟孩子要很谨慎，不要随便讲轻易的讲出一些糊弄他的话，因为他把你看的就是像天一样，就是所以你要他信赖你，不要他有一天突然觉得说哇 他的那个幻想破灭，他说原来爸爸他们也会，爸爸妈妈也会跟我讲一些谎话来这个敷衍我啊。你答应他的事情你就要做到，要不然你不要答应，不要为了短期的把他就糊弄过去了。那我们父母亲也是一样，我们再怎么跟我们父亲吵架怎么样，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这种关系，这种血缘的关系好像就不会 break。 可是如果你是你跟你的公公婆婆，你跟你的姻亲跟对方吵一架，能够像跟自己父母亲那么轻松吗？那就不见得，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 有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区分的。那再过来就是你刚刚讲的小组长这些，我想着再过来的就是你的配偶，对不对？配偶应该是我们讲的已经一夫一妻，我们婚姻这个应该是能够最 trust 的人。可是婚姻里头也是我们其实是 suffer 最大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婚姻里头是我们最长一段时期。那婚姻里头彼此之间有很多伤害，有很多美好，我不敢，很多美好的时候也有很多伤害，确实也有 被背叛的时候，至少有的人会经历过。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婚姻里头发生的。那神为什么这么多痛苦的事情，好像常常我们美好的时候不多，痛苦的多，为什么神把这个配偶放在我们的身边？那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还说这是你的帮助者，对不对？那神就已经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帮助者。那我们夫妻之间要发展出一个能够彼此信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也不敢讲我做得好，但是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目标。我跟你讲说信赖的真相是什么，当我们言行一致的时候，人就知道我们可以信赖。那我特别找了一个图片，你如果要挑一个东西，如果你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你很难挑得起来。你要言行一致，所以我觉得这个图片特别有意思，你才能够 balance。 所以当我们如果你表里不一的时候，人特别会对你产生不信任感。那正直的品性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我这里讲的是信赖的真相，我直接给你看。就算有人可以暂时的隐藏自己的不正直，可是你最终，我不一定要用不正直啊，就是说不要讲的那么 serious。 可是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你想害的，最终你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而导致失败。这我是说用信任的一个真相。那我如何跟他人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呢？啊，你既然知道了这个真相，你如何呢？哎，也没有太多的，下定决心，诚实可靠，让人信赖，这是我写的啊。然后呢，你要先决定你自己是一个非卖品，而不是说在某种场合你就可以妥协了。啊 ，Honesty is nothing can replace。所以每天在做你想做的事之前呢，先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想的跟你应该做的，这是有点 difference 啊。然后要叫你去建立一个正面的人际关系。在上礼拜在结束的时候呢，Jack 有送了我一个，我们有私下有，因为我们 WeChat Group 成立了，如果你们还没加入，我们有些这些在这些讨论。那我就提到了这个，我看我下面还有 slide 啊，这个这两张我下面再讲啊。我回到我们大家。哎，这个差不多十点半了，那有事情的想要离开的就可以了。那这里就讲到说，这个我跟 Jack 有讨论到 white lie， 对不对？有没有叫做这里讲说大家有个正直的品格，不可以说谎，或是说尽量不要说谎。可是有的人会说，有的是善意的谎言，我们叫 white lie， 就是说善意的谎言。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什么东西算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这种场合是善意的谎言？你觉得就是说为了不让对方知道，是为了对方好？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
这在医学当中是很多用的。在医疗界、医学界，就是说一个病人，他你知明明知道他的病情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知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或者是你很看重的一个人，和你关系很亲密的，他的病情是一个状况，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说鼓励的话，给他说这个怀抱希望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善意的谎言。你不会把这个病情真正的从医学的角度来剖析给他看，从统计上来说这个已经什么什么到什么到严重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多少生命日期，你不会说这些话。你会给他说这个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就是还是我们来好好的面对他，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好，这个在常常有的人父母亲生病了，他跟他讲说是已经绝症了，是最终的时候，常常还有人就是互相都不告诉父母亲。你知道父母亲他真的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是也是就是一个很争议的一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我觉得呢，我比较偏向于这个去中，要看这个对方的那个接受程度和对方，你要了解对方的他的那种他的个性，他的个你要真的了解他，知道怎么样子把握这个尺度。当然对方是能
等一下，那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例子的善意的谎言，你们觉得是 OK 的？ Jack 有没有？我们上礼拜谈，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个例子是不是算善意的谎言？我不敢肯定啊。就是当时是牧师给我送一本圣经，送一本圣经呢，因为他可能要写字吧，还是什么？我记得是。那么我是希望要另外一个版本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就说，牧师呢就他跟我就打个谎一样的，就说他说那个没有了，那我知道呢，我看到了还有，就是，但是这个版本他可能是因为给我上面有签了字了，他就不想这个去，那么他就随意这么想，我想他也不是说真正要怎么样去，但是他是想把这就像是面子一样的，他想把这 cover 去，就是。这种时候我们都好像都会有，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想把那事情简单化一样的 就说没有了。比如说有时候你看我们参加小组活动，确实也不好意思跟小组长说这么好，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很关爱什么，哎，今天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不想舒服，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想去了。
好，谢谢 Jack 的分享，这个是蛮 personal 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就是说你感觉好像牧师在敷衍你一下，对不对？这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吗？那另外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姐妹们这可能会比较 relate， 就是说你看到教会里头走过去，另外一个姐妹刚刚她自己剪完换一个新的发型，那你看到以后你实在觉得是 不怎么样，那你会碰到她跟她讲，你会说哇你这很难看吗？这姐妹们你们会怎么讲？你如果碰到一个你实在很不欣赏的，你会怎么讲？
哇，一个
会表扬，
很新颖的，这个发型很新颖啊，还有个特别啊。
我讲了讲，你说你是看你是心里头是不喜欢，你会讲相反的话是不是？
我会让他感觉他做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就说这个很新颖，起码换了一个自己。
其他人呢？其他姐妹呢？修理会怎么讲？
你打开送你啊，打开。
我应该不会去强调，所以就带过那个话题，转话题。
转个话题。
就不会特意对。假如说自己不喜欢，我就应该不会。
你也不会去称赞他，你就把话题转掉，对不对？
对。
Catherine 在不在 ？Catherine， 你会怎么 handle？
我会说你这个很特别。
他不讲，你看他不想说他好还是不好，他说你很特别。
对，
Sophia 会怎么回答？
我想我也是会把他带过去。对啊，
当作没看
见。羽绒你就会，你看羽绒会讲完全相反的话啊，就是你觉得很不好的，你会觉得你 很欣赏啊，这些对不对？
我会觉得我不会夸大，我会觉得，哎，这个是个很新颖的 idea， 我会可能他做了这件事情让我看到
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讲话 的技巧了，对不对？因为同样的话你不需要去讲谎言，我跟大家讲了，你可以用一种，哎，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发型，你不讲它好坏，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讲了坏其实会伤人的， 那你就用一种方式，这种表达的方式，不管是特殊或者是像苏丽，他转一个话题不 comment， 那对方应该心里头有数。这个就是说，但是这种就是说你没有在说，你没有在，连 white line 你都没有在说啊。那刚刚宇荣讲的这个，很多人不把这个实情告诉对方，这个我就跟你讲说，这个是很 tough 的一个 decision。
嗯。
我同意，就是说你要看对方，因为如果对方是一个很负面的人，你一跟他讲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根本好像就完了。他本来可能有三个月的生命，他一听到这个，他可能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因为他全部忧虑就来。可是你也不要忘记，有另一方面的人，他有些人其实是蛮坚强的。你如果告诉他还剩三个月，他可能他就不要住院了，他会出去把这三个月做最好的利用。可是你不告诉他的时候，他就都在医院里头过了三个月。就我讲说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跟提醒大家就是说，能够 white line 能够不讲尽量不要讲，因为每一个讲的一个谎言的后面，你常常要有好几个去 cover。 这就是为什么当父母亲在生病你想去 cover 一次的时候，你下次又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要再去 cover， 讲多你自己都很痛苦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讲说能够用一种方式，宇荣，就是说你不需要医生的很多这个说你三个礼拜可以活，其实有的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活三个月也没有事，有的人你讲说三个礼拜他可能一个礼拜就完了。所以医生都喜欢把最 worst 的情况告诉你、啊、他告诉你以后你常常就为了这个对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但我的建议我常常会说尽量不要用坏，因为我们这堂课在讲说你希望是一个人家可以处置你的人。
嗯，
好，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再想要继续分享的我们继续分享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一起上人际关系，在这个更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对吧，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对吧，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连结者，让他们每个人都学习做一个更好的沟通，对吧，更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别人能够信任能够信赖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带领我们，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